文学欣赏，约翰·克里斯朵夫，法国罗曼·罗兰著，傅雷译。克里斯朵夫不能再靠作曲来逃避，那已经变成间歇的、杂乱无章的、没有目标的工作。写作，为谁写作？为人类吗？他那时正厌恶人类。为他自己吗？他觉得艺术亦无用处，填补不了死亡所造成的空虚。只有他盲目的力偶尔鼓动他振翼高飞，随后又历尽精疲地掉下来。黑暗中只有一阵隐隐的雷声，奥里维消灭了，不留一点痕迹。凡是充实过他生命的，凡是他自以为和其余的人类共有的感情跟思想，他都恼恨。他觉得过去的种种完全是骗自己。人与人的生活整个是误会，而误会的来源是语言。你以为你的思想能够跟别人的沟通吗？其实所谓关系只有语言之间的关系。你自己说话同时听人家说话，但没有一个字在两张不同的嘴里会有同样的意义。更可悲的是，没有一个字的意义在人生中是完全的。语言超出了我们所经历的现实。你嘴里说爱与憎，其实压根就没有爱，没有憎，没有朋友，没有敌人，没有信仰，没有热情，没有善，没有恶。所有的这些只是光明的冰冷的反光，因为这些光明是从熄灭了几百年的太阳中来的。朋友吗？许多人都自居这个名义，事实上却是可怜透了。他们的友谊是什么东西？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友谊是什么东西？一个自命为人家的朋友的人，一生中有过几分钟淡淡的想念他的朋友的？他为朋友牺牲了什么？且不说他的必需品，但是他多余的东西，多余的时间，自己的苦闷，为朋友牺牲了没有？我为奥利维又牺牲过什么？因为克里斯朵夫并不把自己除外，在他把全人类都包括进去的虚无中，他只撇开奥利维一个人。艺术并不比爱情更真实，他在人生中究竟占着什么地位？那些自命为醉心于艺术的人是怎么样爱艺术的？人的感情是意想不到的贫弱，除了种族的本能，除了这个成为世界轴心的宇宙万物所共有的力量以外，只有一大堆感情的灰烬。大多数人没有蓬蓬勃勃的生气使他们整个的卷进热情，他们要经济谨慎到近乎吝啬的程度，他们什么都是的，可是什么都具体而微，从来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东西。凡是在受苦的时候、爱的时候、恨的时候、做无论什么事的时候，肯不顾一切地把自己完全放进去的，便是奇人了，是你在世界上所能遇到的最伟大的人了。热情跟天才同样是个奇迹，差不多可以说不存在的。克里斯朵夫这样想着，人生却在准备给他一个可怕的否定的答复。奇迹是到处有的，好比石头中的火，只要碰一下就会跳出来。我们万万想不到自己胸中有妖魔睡着。别惊醒我啊，讲得轻些吧。一天晚上，克里斯朵夫在钢琴上即兴，阿娜站起身来出去了。这是他在克里斯朵夫弹琴的时候常有的事。 仿佛他讨厌音乐。克里斯朵夫早已不注意这些，也不在乎他心里怎么想。他继续往下弹，后来忽然想起要把所弹的东西记下来，便跑到房里去拿纸。他打开暗室的门，低着头往暗里直冲，不料在门口突然跟一个僵直不动的身体撞了一下。原来是阿娜，这么出其不意的一撞，吓得他叫起来。克里斯朵夫生怕他撞痛了，便亲切地抓着他的两只手，手是冰冷的，人好像在发抖，大概是受了惊吓吧。我在饭厅里找，他结结巴巴地解释。他没听见他说找什么，也许他根本没说出来，他只觉得他在黑暗里找东西很奇怪。但他对于阿娜古怪的行动已经习惯了，也不以为意。过了一小时，他又回到小客厅，和伯罗姆夫妇坐在一起，在灯下伏在桌上写音乐。阿娜靠着右边，在桌子的另外一头缝东西。在他们后面，伯罗姆坐在壁炉旁边一张矮椅子上看杂志。三个人都不说话。犀利的雨点断断续续打在园中的沙上。克里斯朵夫原来把大半个身子歪在一边，那时为了要完全孤独，要掉过身去背对着阿娜。他前面壁上挂着一面镜子，反映着桌子、灯和埋头工作的两张脸。克里斯朵夫似乎觉得阿娜在望他，先是并不在意，后来脑子里老转着这个念头，便抬起眼睛瞧了瞧镜子。果然阿娜望着他，而且那副目光使他呆住了，不由得屏着气把他仔细打量。他不知道他在镜子里看他，灯光映着他苍白的脸，那种惯有的严肃与静默显得他心里预期着一股暴戾之气。他的眼睛，他从来没机会看清楚的陌生的眼睛盯在他身上，暗蓝的巨大的瞳子，严峻而火辣辣的目光，悄悄地抱着一股顽强的热情在那里搜索他的内心。难道这是他的眼睛吗？他看到了，可不相信。他是不是真的看到呢？他突然转过身来，他眼睛低下去了。他跟他搭讪，想强迫他正面望他。可是他声色不动地回了话，始终低着头做活，没有抬起眼睛，你只能看到围着黑圈的眼皮和又短又紧密的睫毛。要不是克里斯朵夫头脑清楚，很有把握的话，他又要以为那是个幻象了。但他的确知道他是看到的。然后他又集中精神工作，既然对阿娜不感兴趣，也就不去多推敲这个奇怪的印象。过了一星期，他在琴上是一支新作的歌。伯罗姆一半由于摆丈夫的架子，一半由于打趣，素来喜欢要太太弹琴或唱歌。这一晚的要求特别来得恳切。往常阿娜只说一句斩钉截铁的话，以后不论人家如何要求、恳请、揶揄，再也不屑回答，咬着嘴唇只做不听见。但那一天晚上，出乎伯罗姆和克里斯朵夫意料之外，他居然收起活儿，站起身来向钢琴走过去了。这是一支他连看都没看过的歌，他亲自唱了，而唱的结果简直是奇迹。声音纯浊，完全不像他说话时那种嘶煞的蒙着一层什么的口音。一开始他就把音唱准了，既不慌张也不费力，音乐给表现得极有气魄，而且很纯粹，很动人。他自己也达到热情奔放的境界，使克里斯朵夫大为激动，觉得他唱出了他的心声。他唱着，他望着他呆住了， 这一下他才第一次把他看清楚。阴沉的眼睛里有股野性，表示热情的大嘴巴，边缘很好看的嘴唇，肉感的笑容并不秀媚，有点杀气，露出一副雪白的很好的牙齿。一只美丽结实的手放在琴谱架上，壮健的体格被狭窄的衣服紧束着，被过于简单的生活磨瘦了，但一望而知是年轻的，精力充沛，线条非常和谐。他唱完了，回去坐着，一双手放在膝盖上。伯罗姆恭维了他几句，但觉得他唱得不够柔媚。克里斯朵夫一声不出，只顾打量他。他惘然微笑，知道他瞧着他。当晚他们之间没说什么话。他明白自己刚才达到了从来未有的境界，或者是第一次成为他自己，可不懂是怎么回事。从那一天起，克里斯朵夫对阿娜留神观察了。他又恢复了不声不响、冷淡麻木的态度，只管没头没脑的做活，叫丈夫都看了气恼。其实他是借工作来压制骚乱的天性，不让那些暧昧的思想抬头。克里斯朵夫看来看去，只看到他和早先一样是个动作发僵的布尔乔亚。有时他一事不做的瞪着眼睛出神，你刚才发觉他这样，过了一刻钟还是这样，一动也没动过。丈夫问他想些什么，他便惊醒过来，微微一笑，回答说不想什么，而这也是事实。他无论碰到什么事都镇静自若。有一天他梳妆的时候，酒精灯爆裂了，一刹那间，阿娜四周布满了火焰，女仆一边呼救一边逃，伯罗姆着了慌，手忙脚乱，叫叫嚷嚷，吓坏了。阿娜撕掉了梳妆衣上的搭扣，把着火的内衣从腰部扯去，踩在脚下。等到克里斯朵夫慌乱中抢着一个水瓶奔来，阿娜只剩着件内衣，露着胳膊立在一张椅子上，不慌不忙地在那里扑灭窗帘上的火焰。她身上灼伤了，却一句不提，只觉得被人看到这副服装很气恼。她红着脸笨拙地用手遮着肩头，因为有失尊严而气哼哼地走到隔壁屋里去了。克里斯朵夫很佩服他的镇静，可说不出这种镇静是表示他勇敢呢，还是表示他麻木。他以为大概是后者的成分居多。实际上，他对什么都不关心，对别人、对自己都是一样。克里斯朵夫甚至怀疑他没有心肝。等到他又看见了一桩事，更毫无疑问地把他断定了。阿娜有一条小黑狗，眼睛挺聪明，挺温和，全家都很疼她。克里斯朵夫关起房门工作的时候，常常把她抱在屋子里，丢下工作跟她玩。她要出门，她就在门口等着，紧盯着她。她需要有个散步的同伴。她在前面拼命飞奔，不时停下来，对自己的皎洁表示得意，眼睛望着她，挺着胸部，神气俨然。她会对着一块木头狂叫，但远远地看到了别的狗就溜回来，躲在克里斯朵夫两腿之间，直打哆嗦。克里斯朵夫笑她疼她，她与世不相往来之后，和动物更接近了，觉得他们很可怜。这些畜生只要得到你一些好意，就对你那么信赖，他们的性命完全操在人手里，所以要是你虐待这些向你输诚的弱者，简直是滥用威权，犯了一桩可怕的罪恶。那条可爱的小黑狗虽然对大家都很亲近，还是最喜欢阿娜。他并不特别宠他，只是很乐意把他抚摸一下，让他蹲在膝上，也照顾他的食料，似乎尽他可能的喜欢他。有一天，小黑狗差不多当着主人们的面被街上的汽车撞倒了，他还活着，叫得非常悲惨。 哺乳母光着头跑出去，搂着那个血肉模糊的东西回来，想至少减轻他一些痛苦。阿娜过来瞅了一眼，也不弯下身子细看，便不胜厌恶地走开了。伯罗姆含着泪，眼看着小东西受着临终的痛苦。克里斯朵夫在园子里捏着拳头，大踏步走着，听见阿娜若无其事地吩咐仆人工作，便问他：难道你心里不觉得难过吗？
那有什么办法？他回答，最好还是不去想他。
他听了先是恨阿娜，后来想起那句滑稽的回答，不禁笑起来。思忖阿娜倒大可以把怎么能不想到悲哀的事的秘诀交给他。对于那些性而没有心肝的人，生活不是很容易对付吗？他想，要是伯罗姆死了，阿娜也不见得会怎么难过。于是他觉得自己幸而没结婚，与其终生跟一个恨你的或者更要不得的把你看作有等于无的人在一起，还是孤独比较少痛苦些。的确，这女人对谁都不爱，那个规矩极严的教派使她的心干枯了。十月将近的时候，他有件事使克里斯朵夫大为奇怪。大家在吃饭，克里斯朵夫和伯罗姆谈着一件轰动全城的情杀案。乡下有两个意大利姊妹爱着一个男人，两人因为都不愿意牺牲，便用抽签的办法决定每一个退让，而所谓退让是自动的投入莱茵河。等到抽过了签，倒霉的一个却不大愿意接受这决定，另外一个对于这种不顾信义的行为大为愤慨。两人先是咒骂，继而动武，终而至于拔刀相向，随后突然之间变了风向，姐妹俩哭着拥抱起来，发誓说他们是相依为命的，可是他们又不能退一步分享一个情人，便决定把情人杀死。事情就这样发生了。一天夜里，两个姑娘把那个自以为艳福不浅的男人叫到他们房中，一个把他热烈地抱着，另外一个拿刀刺入他的背脊。人家听到叫喊赶来，把他从两个情人怀中抢下来，已经受了重伤，同时他们也被捕了。他们抗辩说这件事谁也管不了，唯有他们俩是当事人，只要他们同意把属于他们的人处死，没有一个人有权利干涉。那受伤的男人差不多也同意这种说法，可是法律不了解，伯罗姆也不了解。他们是疯子，他说，应当送进疯人院去锁起来。我懂得一个人为了爱情而自杀，也懂得一个人受了情人欺骗而杀死情人。我并不原谅他，但我承认有这种事，那是间歇遗传的兽性，是野蛮的，可是讲得通的。一个人因为受了另外一个人的痛苦，所以杀那个人，但杀死一个你所爱的人，没有怨没有恨，单单为了别人也爱他的缘故，那不是疯狂是什么？你能了解这个吗，克里斯朵夫？哼，克里斯朵夫说，我怎么会了解，爱就是丧失理性。阿娜默不作声，好似并没有听，那时却抬起头来，声音很安静地说，绝对不是丧失理性，倒是挺自然的。一个人爱的时候，就想毁灭他所爱的人，是谁也没法侵占。伯罗姆瞅着他的太太，敲敲桌子，抱着手臂叫起来：
你这话从哪儿听来的？怎么，要你来表示意见吗？你懂什么？
阿娜略微红了红脸，不作声了。伯罗姆接着又说，
一个人有所爱的时候就要毁灭，这种胡说八道不是骇人听闻吗？毁灭你所爱的人便是毁灭你自己， 相反，一个人爱的时候，照理是以德报德，你疼他，保护他，对他慈爱，对一切都慈爱。爱是现世的天堂。阿娜眼睛望着暗处，听他说着，摇摇头，冷冷地回答：一个人爱的时候并不慈悲。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克里斯朵夫不想再听阿娜唱歌了，他怕，他说不上来是怕失望还是怕别的什么。阿娜也一样的害怕，他一开始弹琴，他就避免待在客厅里。可是十一月里有一天晚上，他正在火炉旁边看书，发现阿娜坐着，膝上放着活祭，又出神了。他惘然瞧着空间，克里斯朵夫觉得他眼睛里又像那一晚一样有股特殊的热情。他把书合上了，他也觉得克里斯朵夫在注意他，便重新缝着东西，但尽管低着眼皮，还是把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他站起来说了声：你来吧。他眼神还没完全安定，瞪了他一下，懂得了，起来跟着他走了。你们上哪儿去？伯鲁姆问。去弹琴，克里斯朵夫回答。他弹着，他唱着，立刻他发现了他第一次那样的感情，他一下子就达到了雄壮的境界，仿佛那是他固有的天地。他继续试验，弹了第二个曲子，接着又弹了更激昂的第三个曲子，把他胸中无穷的热情都解放出来，使他越来越兴奋，他自己也跟着兴奋。到了最高潮的时候，他突然停下，盯着他的眼睛问：你究竟是谁呀？我不知道，阿娜回答。他很不客气地又说：你心里有些什么能够使你唱得这样的？我只有你给我唱的东西。真的吗？那么我的东西并没放错地方，我竟有点疑心，这是我创造的还是你创造的？难道你对事情真是这样想的吗？我不知道，我以为我唱的时候已经不是我自己了。可是我以为这倒是真正的你。他们不说话了，他脸上微微冒着汗，胸部起伏不已，眼睛盯着火光，心不在焉地用手指拨着烛台上的熔蜡。他一边瞅着他，一边随便纳着毽子。他们彼此用生硬的口气说了几句局促的话，随后又交换了一些俗套，然后大家缄默，不敢再往深处试探。第二天，他们很少说话，
心里都有些害怕，不敢正面相看。当晚上一块弹琴唱歌已经成了习惯，不久连下午也弄音乐了，而且每天都把时间加长。一听到最初几个和弦，他就被那股不可思议的热情抓住了，把他从头到脚的烧着。只要音乐没有完，这个教规严厉的新教徒就是一个泼辣的维纳斯女神，表现出心中所有狂乱的成分。伯鲁姆看到阿娜为唱歌入迷有些奇怪，但对女人的使性也不想推究原因。他参与这些小小的音乐会，摇头摆脑地打着拍子，不时发表些意见，觉得非常快活，心里却更喜欢比较温柔的音乐，认为消耗这么多精力未免过分。克里斯朵夫感觉到有点危险，但他头脑迷迷糊糊，经过最近一场痛苦之后，精神衰弱，没法抗拒了。他不知道自己心里有些什么，也不愿意知道阿娜心里有些什么。有天下午，一支歌唱到一半，正在热情骚动的段落上，他忽然停下来，一声不出地离开了客厅。克里斯朵夫等着他，他始终不回来。过了半小时，他在甬道中走过阿娜的卧房，从半开的门里看见他在屋子的井里头，脸上冷冰冰地做着祈祷。然而他们之间也有了一点很少的一点信任。他要他讲从前的历史，他只泛泛地回答几句，费了好大的力量，他才零零碎碎地套出一部分细节。因为伯罗姆很老实，说话挺随便，克里斯朵夫居然知道了他一生的秘密。他是本地人，姓桑福，名叫阿娜玛利亚，父亲叫做马丁桑福。那是一个世代经商的旧家，几百年的百万富翁，阶级的骄傲与奉教的严格在他家里是根深蒂固的。马丁抱着冒险精神，像许多同乡一样，在远方住过好几年，到过近东、南美洲、亚洲中部，为了自己铺子里的买卖，也为了趣味和爱好科学。周游世界之后，他非但没捞到一个钱，反而把自己的躯壳和所有古老的成见都丢掉了。回到本乡，他凭着火爆的性子和固执的脾气，不顾家族沉痛的反对，竟娶了一个庄稼人的女儿，声名不大好，先做了他的情妇，然后嫁给他的。他除了结婚，无法保持这个他割舍不掉的美丽的姑娘。家族方面既然反对而不生效力，便一致把他摒诸门外。城里所有的体面人物遇到有失礼教的事，照例是一致行动的，当然对这两个不知轻重的男女表示了态度。冒险家吃了这个大亏，才懂得要反抗社会的偏见，在基督徒的国家不比在喇嘛的国家更少危险。他性格不够强，不能对社会的舆论无动于衷。在经济方面，他不但把自己的一份家产荡尽，同时还找不到一个差事，到处对他闭门不纳。铁面无情的社会给他的羞辱，使他抱着一腔怒气把精力消磨完了。他的健康受到纵欲无度与性情暴躁的影响，没法再支持下去。结婚以后五个月，他中风死了。他的太太心很好，可是软弱，没有头脑，嫁了过来没有一天不哭。丈夫过世以后四个月，生下了小阿娜，就在产褥中咽了气。马丁的母亲还活着，他什么都不肯原谅，便是当事人死了以后也不原谅，既不原谅儿子，也不原谅那个他不愿意承认的媳妇儿。可是媳妇儿故事以后，天怒人怨的罪恶总算消除了一部分，他把孩子带回去抚养。马丁的老太太是个热心宗教而非常狭窄的女人，有钱而吝啬，在古城里一条黑洞洞的街上开着一家绸缎字号。 他把儿子的女儿不当作孙女儿，只当作为了发善心而收留的孤儿，所以孩子是应当像奴仆一样报答他的。话虽如此，他给他受的教育倒很不差，但始终取着严厉与猜疑的态度，似乎认为孩子是他父母的罪恶的产物，所以拼命想在孩子身上继续追究那个罪恶。他不让他有一点消遣，凡是儿童在举动、言语甚至思想方面所流露的天性，都被当作罪恶一般的铲除，年轻人的快乐给剥夺完了。安娜从小就在礼拜堂里闷得发慌，而不敢表示出来。地狱里的种种恐怖老是把她包围着。老礼拜堂的门口摆着些丑恶的雕像，两腿被火烧着，还有蛤蟆与蛇在上面爬。儿童的躲躲闪闪的眼睛，每星期日看到这些形象，害怕死了。她经常压制着本能，对自己扯谎。到了能帮助祖母的年龄，他便从早到晚在黑洞洞的绸铺里做事。看着周围的榜样，他也学会了那套作风，做事有秩序，处处讲究节省和不必要的刻苦，淡漠无情，还有抑郁不欢而瞧不起一切的人生观。那是宗教信仰在一般强作虔诚的教徒身上自然而然发生的后果。他对宗教的热心，连那位老祖母也觉得过分了。他一味的进食苦修，有一个时期竟把一条有针刺的腰带束在身上，只要有所动作，针就扎着他的皮肉。大家莫名其妙的看着他脸色惨白，后来他晕过去了，人家请了医生来，他可不让医生听诊，他宁死也不愿意在一个男人面前脱掉衣服，只是说了实话。医生把他大大的埋怨了一顿，他才答应不再来了。而祖母为了保险，也从此检查他的衣着。阿娜并没在这些苦行中得到什么神秘的快感，她没有想象力。凡是圣法朗索阿或圣女丹兰氏所有的诗意，对她都谈不到。他的苦修是悲观的、唯物的，折磨自己并非为了求他世界的幸福，而是由于苦闷的煎熬，求一种自虐狂的快感。出人意外的是，这颗像祖母一样冷酷的心居然能领会音乐，至于领会到什么程度，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对别的艺术都木然无动于衷，也许从来没对一幅画瞧过一眼，简直没有造型美的感觉，因为他骄傲冷淡，所以一点不感兴趣。一个美丽的肉体在他心中只能引起裸体的观念，就是说像托尔斯泰所讲的乡下人那样，只能有种厌恶的情绪，而这种厌恶在阿娜心中尤其强烈。因为他跟一般他喜欢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暗中只有欲念的冲动，而很少心平气和的审美的批判。他从来不想到自己长得好看，正如从来不想到被压制的本能有多少力量。其实是他不愿意知道，而且因为对自己扯谎成了习惯，结果也认识不清了。伯罗姆和他是在人家的婚宴上遇到的，那次他去吃喜酒是例外，大家一向认为他出身下贱而不敢请他。他那时22岁，伯罗姆对他留了心，可并非因为他有什么惹人注意的举动。他在席上坐在他旁边，姿态强直，衣服穿得很难看，简直不开口，但伯罗姆一刻不停地和他谈着，就是说他自个儿说着话，回去不禁大为动情。他凭着肤浅的观察，觉得那邻座的姑娘优雅真静，通情达理，同时他也赏识那个健康的身体和一望而知善操家政的长处。他去拜访了祖母，第二次又去就提了婚，祖母同意了。陪嫁是一个钱都没有的，桑福老太太把家产捐给公家发展商业去了。 这年轻的女人对丈夫从来不曾有过爱情，认为那是良家妇女应当看作罪恶一样回避的。但她知道伯罗姆的好心是了不起的，也感激他不顾他的出身暧昧而跟他结婚。他对于妇道看得很重，结婚七年，夫妇之间不曾有过风波。他们守在一块儿，既不了解，也不因此而有什么不安。在大众眼里，他们正是一对模范夫妻。两人难得出门，伯罗姆的病家相当多，但没法使妻子踏进那个社会。他不讨人喜欢，出身的污点还不能完全抹掉。阿娜自己也不想法去亲近人家，对于从小受到的轻蔑使他的童年抑郁不欢的原因，他至今心里很气愤，并且他在人前觉得很局促，也愿意人家把他忘掉。为了丈夫的事业，他不得不拜访和接待一些无可避免的客人。那般女客都是些好奇的、喜欢说坏话的小布尔乔亚，他们飞短流长的议论，阿娜完全不感兴趣，也不隐藏这种心理，而这一点就是不可原谅的。因此，宾客的访问渐渐的稀少了，阿娜孤独了，而她正是求之不得，只希望什么都不来打扰她心里翻来覆去的梦境和她身上那种暧昧的骚动。几星期来，阿娜似乎闹着病，脸瘦下去了。她躲着不跟克里斯多夫与伯罗姆见面，成天关在卧房里胡思乱想。人家和她说话，她也不回答。伯罗姆照例不会因女人这种任性的行为着慌的，他还对克里斯多夫解释呢，好似一切生来看不透女人的男子一样，他自命为了解他们。他的确相当了解，可是毫无用处。他知道他们往往很固执地做着梦，心里存着敌意，一味的不开口。那时最好听其自然，别去追究，尤其别追究他们在那个危险的潜意识领域里做些什么。虽然如此，他也开始为阿娜的健康操心了，以为她的形容憔悴是由于她的生活方式，由于老关在家里从来不出城也难得出大门的缘故。他要她去散散步，他自己不大能陪她。星期日他忙着敬神礼拜的功课，平日他忙着看诊。至于克里斯朵夫，又特意避免跟他一同出去。有过一两次，他们一块到城门口做短距离的散步，那简直烦闷的要死，话是没有的。对于阿娜，自然界仿佛是不存在的，他一无所见。田野在他眼里不过是草木和石头，那种冥顽不灵的态度使人心都凉了。克里斯朵夫曾经叫他欣赏一角美丽的风景，他望了望，冷冷地笑了一下，勉强敷衍他说：“哦，是的，那很神秘。”他也会用着同样的态度说：“嗯，太阳好得很。”克里斯朵夫气得把手指掐着自己的手掌，从此再也不问他什么。他出去的时候，他总戒端留在家里。其实阿娜对于自然界并不是无动于衷，只是不喜欢人家所谓美丽的风景，不觉得那和其余的景色有什么分别。但她喜欢田野，不管是哪一种，喜欢土地跟空气。不过他对于这种爱好，像对于别的强烈的感情一样，自己并不感觉到，而和他共同生活的人自然更不容易觉察。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博罗伯一再劝说的结果，阿娜终于答应到近郊去玩一天，这是她为了免得人家纠缠不清而让步的。散步定在一个星期日，到最后一刹那，为这件事喜欢的像小孩子一样的医生竟为了一个急症不能分身，只能由克里斯朵夫陪着阿娜出发。虽是冬天，气候却非常好，也没有下雪，空气清冽寒冷，天色开朗，太阳明晃晃的，吹着一阵边鼓的北风。他们搭着区间小火车往远山如黛的地方驶去，车厢里挤满了人，他们俩分开坐着，一句话也不说。阿娜脸色很不高兴，上一天他出乎伯罗姆意料之外地说这个星期日不去做礼拜了，这是他生平第一次缺席，是不是反抗的表示呢？他内心的斗争谁说得出呢？当时他脸色惨白，直瞪着面前的凳子。他们下了火车开始散步的时候，彼此都很冷淡，两人并肩走着，他步子很坚决，对什么都不注意，两条胳膊甩来甩去，鞋跟在冰冻的地上坨坨地响着。慢慢的，他脸色活泼起来，走路的速度使苍白的腮帮有了血色。他把嘴巴张开了一点呼吸空气，在一条弯弯曲曲向上的小路的拐角上，他从斜刺里沿着一个石坑爬上山岗，像一头羊遇到要颠簸的时候，便用手抓着身旁的灌木。克里斯朵夫跟着他，他越爬越快，滑跌了又抓着草爬起来。克里斯朵夫嚷着要他停下，他不回答，尽管弯着身子，手脚并用地往上爬。浓雾像银色的角硝般漂浮在山谷上空，遇有树木的地方才露出一道缝隙。两人穿过雾，到了高处的阳光里。到了顶上，他回过身来，神色开朗，张着嘴喘气，带着嘲弄的表情瞧着克里斯朵夫在后面爬上来，脱下大衣扔在他脸上，然后不等他喘过气来又向前奔了。克里斯朵夫在后面追着，他们都动了游戏的兴致，清新的空气使他们迷迷糊糊的，好像醉了。他捡了一个陡峭的山坡奔下去，石子儿在脚下乱滚，可并不跌跤，溜来滑去，连窜带跳，像一只箭一般的飞去。他不时回顾一下，估量他跑在克里斯朵夫前面有多远。他越追越近，他便溜入树林，枯叶在脚下簌簌的响着，撩开去的树枝又回过来扶着他的脸。最后他揪在一个树根上，被克里斯朵夫抓住了。他挣扎着，拳打足踢的抗拒，狠狠地打了他几下，想要把他摔下地，又是叫又是笑。他紧贴在他身上，胸部起伏不已，两人的腮帮差不多碰着了。他沾到了阿娜额上的汗珠，呼吸到他头发上潮湿的气味。突然他使劲一推，挣脱了身子，用着挑战的眼睛瞅着他，没有一点骚动的表情。他发觉他有一股日常生活中从来不使出来的力量，不由得大为惊奇。他们向临近的村庄出发，很轻快地在富有弹性的干草堆里穿过去。前面有群觅食的乌鸦在田野中飞，太阳很旺，寒风边鼓。 克里斯朵夫搀着阿娜的胳膊，他穿的衣服不十分厚，他能感觉到他身体上蒸发出来的暖气与汗湿。他要他把大衣穿上，他不肯，并且为了表示勇敢，把领扣也松了。他们到一家乡村客店去吃饭，招牌上画着个野人的商标，门前种着一株小柏树，饭厅壁上装饰着德文的四节诗和两幅五彩印版画，一幅带着感伤意味的叫做春，一幅带着爱国意味的叫做圣雅各之战，另外还有一个十字架，下端刻着一个骷髅。阿娜狼吞虎咽的胃口克里斯朵夫从来没见过，他们兴致很好，喝了一点白酒，饭后他们像两个好伙计似的又到田里玩去了，心里很安静，只想着走路的乐趣，想着在他们胸中激动的热血和刺激他们的空气。阿娜舌头松动了，不再存心提防，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他讲着童年的事，祖母带他到一个靠近大教堂的老太太家里，两个老人谈天的时候打发他到大花园里去玩。教堂的阴影照着园子，他坐在一角一动不动，听着树叶的哀吟，探着虫蚁的动静，又快活又害怕。他可没说出在他想象中盘旋不去的念头，对魔鬼的恐惧。人家说那些魔鬼老在教堂门前徘徊，不敢进去。他以为蜘蛛、蜥蜴、蚂蚁，所有在树叶下、地面上，或是在墙壁的缝隙里蠢动的丑恶的小东西，全是妖魔的化身。随后他谈到当年的屋子，没有阳光的卧室，津津有味地回想着，他在那儿整夜的不睡觉，编着故事。什么故事呢？想入非非的故事，讲给我听吧。他摇摇头，表示不愿意。为什么？他红着脸，笑着补充。还有白天，在我工作的时候。他想了一下，又笑起来，下了个结论：都是些疯疯癫癫的事儿，不好的事。他取笑他说，难道你不害怕吗？
怕什么？
罚入地狱咯。他的脸登时冷了下来，说道，
哦，你不应当提到这个。
他把话扯开去了，表示佩服他刚才挣扎的时候的气力。于是他又恢复了信赖的表情，说到他小姑娘时代的大胆。他嘴里还不说小姑娘，而说男孩子，因为他又是很想参加男孩子们的游戏和打架。有一回他和一个比他高出一个头的小朋友在一起，突然把他捶了一拳，希望他还手，不料他一边嚷着一边逃了。另外一次，旁边走过一条黑母牛，他跳上他的背，母牛吃了一惊，把他摔下来撞在树上，险些送了命。他也曾经从二层楼的窗口往下跳，唯一的理由是因为他不信自己敢这样做，结果除了跌得青肿之外就没有什么。他独自在家的时候还发明种种古怪而危险的运动，要他的身体受各种各式奇特的考验。谁想得到你是这样的呢？他说，平常你那么严肃。哦，你还没看见我有些日子自个儿在房里的模样呢。怎么，你现在还玩这一套吗？他笑了，随后又忽然扯到另外一个题目，问他打猎不打。他回答说不。他说他有一回对一只黑乌放了一枪，居然打中了。他听了很愤慨。
哼，他说，那有什么关系？你难道没心肝吗？我不知道。你不以为禽兽跟我们一样是生物吗？我是这样想的。对了，我要问你， 你可相信禽兽也有一颗灵魂吗？
我相信是有的。
牧师说没有的，
我认为他们有的。
他又非常严肃地补上一句，
并且我相信我前生就是禽兽。
他听着笑了。
有什么可笑的？
他这么说着也跟着笑了。
我小时候就给自己编造这样的故事，我想象我是一头猫，一条狗，一只鸟，一匹小马，一头公牛。我感到有他们的欲望，很想跟他们一样长着毛或是翅膀，试试是什么味儿，仿佛我真的试过了。
哎，你不懂吗？
不错，你是个动物，是个古怪的动物。可是你既然觉得和禽兽同类，又怎么能虐待他们呢？
一个人总要伤害别人的，有些人伤害我，我又去伤害别的人，这是必然的事。我从来不抱怨，对人不能太柔和。我叫自己很受了些痛苦，纯粹是为了玩儿。
怎么？你伤害自己吗？
是的，你瞧，有一天我用锤子把一只钉敲在这只手里。
为什么？
一点不为什么。他还没说出他曾经想把自己钉上十字架。
把你的手给我，
他说。
干嘛？
给我就是了。他把手伸给他，他抓着拼命的掐，他不由得叫起来。他们像两个乡下人那样比赛，看谁能够叫谁更痛，玩得很高兴，心里没有什么别的念头。世界上其余的一切，他们生命的锁链，过去的悲哀，未来的忧惧，在他们身上酝酿的暴风雨，一切都消灭了。他们走了十几里，不觉得疲倦。突然他停下来，倒在地下干草上，一声不出，仰天躺着，把胳膊枕在脑后，眼睛望着天。多么安静，多么恬适。几步路以外，一道看不见的泉水断断续续地流着，好似脉管的跳动，忽而微弱，忽而剧烈。远远的天边黑沉沉的，紫色的地上长着光秃与黑色的树木，一层水汽在上面浮动。冬季末期的太阳，淡黄的年轻的太阳，朦胧入睡了。飞鸟像明晃晃的箭一般破空而过，乡间可爱的钟声遥遥呼应，一村复一村。克里斯朵夫在阿娜身旁瞅着她，她并没想到她美丽的嘴巴悄悄地笑着。她心里想到，这真是你吗？我认不得你了，我自己也认不得了。我相信我是另外一个女人了，我不再害怕了，我不怕她了。她使我窒息，她使我痛苦，我仿佛被钉在灵柩里。现在我能呼吸了，这个肉体，这颗心是我的了，我的身体，我的自由的身体，自由的心，我的力，我的美，我的快乐。可是我不认识他们，我不认识自己。你怎么能使我变得这样的呢？他以为听见他轻轻地叹着气，但他什么都没有想，唯一的念头是很快活，觉得一切都很好。黄昏来了，在灰灰的淡紫的雾霭之下，
倦怠的太阳从4点钟起就不见了。克里斯朵夫站起来走进阿娜，向她倚着身子。他转过眼睛瞅着她，因为久望天空而还有些眼花，过了几秒钟才把她认出来，堆着一副谜样的笑容瞪着她。克里斯朵夫感染到他眼中的慌乱，赶紧闭了一会儿眼睛，等到重新睁开，他还望着他。他觉得彼此已经这样的望了好几天了。他们看到了彼此的心，可不愿意知道看到些什么。他向他伸出手来，他一声不出的握着，重新向村子走去。远远的就望见深坳间那些屋顶做蒜形的钟楼，其中有一座在满生苔藓的瓦上，像戴着一顶小圆帽似的，有一个空的鸟窠。在两条路的交叉口上，快要进村子的地方，有一个喷水池，上面供着一座木雕的圣女马特兰娜，模样很妩媚，带点撒娇的神气，伸着手臂站着。阿娜无意中模仿神像伸着手的姿势，爬上石栏，把一些冬青树枝和还没被鸟啄完也没被冻坏的山梨石放在女神手里。他们在路上遇到一群又一群的乡下男女，穿着过节的新衣服，皮肤褐色，血色极旺的女人挽着很大的蛋壳形的髻，穿着浅色衣衫，帽子上插着鲜花，戴着红袖口的白手套。他们尖着嗓子，用着平静的不大准的声音唱些简单的歌。一条母牛在牛棚里慢声叫着，一个患百日咳的儿童在一所屋子里咳嗽。稍微远一些，有人呜呜地吹着单簧管和短号。村子的广场上，在酒店与公墓之间，有人在跳舞。4个乐师骑在一张桌上奏着音乐。阿娜和克里斯朵夫坐在客店门前，瞧着那些舞伴。他们你撞我，我撞你，彼此大声吆喝。女孩子们为了好玩而叫叫嚷嚷。酒客用拳头在桌上打拍子，要是在别的时候，这种粗俗的玩乐一定会使阿娜憎厌。那一天下午，她却是很欣赏，脱下帽子，眉飞色舞地瞧着。克里斯朵夫听着可笑而庄严的音乐，看着乐师们一本正经的滑稽样，不禁哈哈大笑。他从袋里掏出一支铅笔，在账单的反面写起舞曲来了。不久，一张纸就写满了，问人家又要了一张，也像第一页那样涂满了又潦草又笨拙的字迹。阿娜把脸挨近着他的脸，从他肩头上看着，低声哼着，猜句子的结尾。猜到了或是句子出其不意的完全变了样，他就拍手欢笑。写完以后，克里斯朵夫拿去递给乐师，他们都是技巧纯熟的施瓦本人，马上奏起来。调子有一种感伤与滑稽的意味，配着急激的节奏，仿佛穿插着一阵阵的哄笑。那种可笑的气息叫人忍俊不禁，大家的腿都不由自主地动起来。阿娜扑进人堆，随便抓着两只手发疯似的打转，头上一只贝壳别针掉下了，头发也散开了，挂在腮帮上。克里斯朵夫始终望着她，很赏识这头美丽壮健的动物，那是至此为止被无情的纪律压得没有声音的，不会活动的。他当时那副模样谁都没见过，仿佛戴了一个别人的面具，活脱是个精力充沛的酒神。他叫他，他便跑上去抓着他的手腕跳舞，转来转去，直撞到墙上，才头昏目眩地停下来。天完全黑了，他们休息了一会儿，才跟大家告别。平时因为局促或是因为亲密而对平民很矜持的阿娜，这一回却是很和气的跟乐师、店主以及刚才一块跳舞的村子里的少年握手。在明亮而寒冷的天色下面，他们俩孤零零地重新穿过田野，走着早上所走的路。阿娜先还非常兴奋，
慢慢的，他话少了。后来，为了疲倦或者为了黑夜的神秘抓住了他的心，完全不作声了。他很亲热地靠在克里斯朵夫身上，走下他早上连奔带爬翻过来的山坡，叹了口气。他们到了站上，快要到村口第一所屋子的时候，他停下来对他瞧着，他也瞧着他，不胜怅惘地笑了笑。车中的乘客跟来时一样的多，他们没法谈天。他和他对面坐着，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他低着眼睛抬了一下，又转向别处。他无论如何没法使他掉过头来。他望着车外的黑夜，嘴唇上挂着茫然的笑容，嘴边有些疲倦的神气，然后笑容不见了，变得无精打采。他以为火车的节奏把他催眠了，竭力想跟他谈话。他只冷冷地回答一言半语，头始终向着别处。他硬要相信这种变化是由于疲倦的关系，但心里知道真正的原因是别有所在。夜进城市，阿娜的脸越凝敛，生气没有了，活泼美丽的肉体又变了石像。下车的时候，他不接受他伸给他的手，两人不声不响地回到了家里。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小说演播依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